大家请合掌。南无达舍玛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玛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玛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好，大家好啊，线上的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上我们的八声道。我们今天是从第四章开始。那菩提长老的这一本书，它总共分成八章啊。刚好我就想说，哎，刚好八章就可以分八次啊，就是分八堂课来讲。那菩提长老他有一些像今天的，他是把这三项呢放在同一章来讨论啊，就是第四章真语、真业、真命啊，因为他们都是戒学的范畴啊，所以菩提长老呢就给他放在一起来谈。那内容虽然他当然是不会像正见还有正思维那么深啊，不过他所引用的资料呢，也有引用到泰国一些长老引用注释书的这种资料来给我们介绍这些内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看了这个内容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就是，菩提长老虽然他很熟悉这个阿毗达摩注释书，像这个阿毗达摩概要经解就是他写的嘛。但是他也不尽然，在他的所有文章，他都会引用，每一个部分呢，都会引用阿毗达摩的注释所以菩提长老他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还有他的理解，然后有一些他觉得有需要，或者是真的非常可以参考的或者是可以更详细的，那他才会引用注释书。那我们这一本八正道呢？那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学术性的书所以呢，它引用的也有只是分量没有很多那这三支就是正语、正业、正命，那在八正道里面呢，可以说它是属于戒学的一个范围。那其实如果说一个一个要发挥的话，也是很多内容可以说明的。就是正语可以做成一章，正业做成一章，正命做成一章都可以就是看我们的材料偏重在哪里而已因为佛法本来这些内容都很广的嘛你可以牵涉开眼很广的，所以就是看我们选择性的一个动机我们选择讲写这本书写这个主题的一个动机。那由此可知，就是，菩提长老在这里他都是略说的所以他把三个放在一起那八正道的这三支正语、正业、正命，可以一起看他说这是因为，他们是八正道里面的同一个部分，就是戒学增上戒学的内容。那虽然这一些部分所定的规则就是主要就是防范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而鼓励善行就是止恶跟生善虽然戒它本来的功能就是止恶还有生善不过其实最终的目的呢，它是要提升我们的心灵精神层次的一种修持，所以它这里是用灵修啦。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这个灵修其实在中文的翻译有几种，一种是精神，一种是心灵层面那所以呢，它是戒学八正道的这三项呢，其实它是最主要的，是要提升我们心灵层次的一个净化也就是定慧的修学，而非论理方面而已 那这个伦理方面或者是论理方面，其实就是有关于这种道德啦，世间道德的部分而已啊。当然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三支，它是跨两边啊，又照顾到世间道德的伦理，也照顾到心灵层次的提升，所以这个就是八正道的可贵性啊。所以菩提长老在这里有提到说，它并非只是作为一种善行的指导方针啊，就是就善恶行为嘛啊。那戒学就是我们的一种指南啊，就好像一个方向啊，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呢，才不会掉入水沟啊，不会遇到危险。那重点呢，其实更加后面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辅助心灵的净化。那所以呢，其实这段话呢，它主要带出的菩提长老就是说，八正道的这三支它有两个用意一个就是道德的指导方针，一个就是辅助心灵的净化。所以戒学在佛法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不管是在家出家，都是以戒为先的像我们出家，如果说我们没有持好比丘尼戒，那就是跟在家人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修定跟修慧，大家都是可以平起平坐的。但是我们如果说戒学部分呢，我们出家众戒学自己不用心的话呢，其实你很难能够跟在家众有所区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知的一个常识那持戒也不是为了说一些怎么样的动机，在佛法来说，它一定是这两方面的一个就是道德的提升，一个是辅助定学跟慧学的这种修行就是心灵的净化。通常我们在讲到心灵的净化或者是精神的提升，精神层次的提升，大部分都是指定学跟慧学因为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精神层次就是定学跟慧学，就是定学跟慧学。那身口业呢，大部分都是指戒学。那意业呢，就比较多指这个心灵层次的就是定学跟慧学。那这一个部分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一段时间很容易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这样的区分所以定学呢，虽然它是基础，但是却不可忽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我们说戒不清净那你修三昧呢，也就是会杂乱你更加难得到解脱的智慧好，再来呢，下面呢，菩提长老跟我们分析说，道德伦理是人类福祉的一种工具。那佛陀当然知道它的正当性，那它的重要性呢，也是不可被低估的。所以呢，我们为了道德的培养，把它符合道的一部分，所以必须在正见跟正思维的前提下、督导下然后实践这些道德的行为，那能够带领我们心灵层次的提升就是正定还有智慧的修炼如果大家在复习的时候你看到这句话呢，通常我们会想到就是定学还有慧学，对不对？定学跟慧学也没有错啦但是呢，如果你整本书整本这个八正道的书你有先看过一遍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菩提长老他八正道的最后一个正定那是在第七章，第八章呢才是智慧的修炼。所以如果按照本书来看的话，智慧的修炼是在正定的后面的，正定的后面。因为菩提长老他有说，你只有修到正定的话，你是不能得解脱的，你还要透过一个智慧的修炼。所以你看完整本书你才知道这句话其实它是要把它这样分开的，就是心灵的净化呢，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正定修定学， 那一个人另外呢是修出世间的慧学啊。那前面八正道的正见跟正思维，它是一种基础嘛，我们前面有上过哦，它是闻思的基础，所以它是一种让我们不要走错路的一个督导啊。那真正开始要发动，要去实践在生活上的时候呢，这种道德培养啊，就是正与正业正命的角色。所以我们这一堂课主要要谈的就是这三支啊，就是道德培养。然后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要有前面的督导，然后它有后面的进化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们持戒不能只是说我过午不食啊，我只要过午不食呢，就是持戒很清净。这种就是有分成，像戒律里面呢，它有分成别解脱戒，还有呢定功戒，还有道功戒嘛。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平常在持，比如说我在持过午不食啊，持午这一条戒，但是我虽然我持午呢，我过午不食，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就是找东西来补充这个肚子喝咖啡啦，喝美露啦，喝巧克力啦，晚上都一直在忙这个。那也许呢，他就是又忘了，就是我们其实这种定学啊，它是要让我们的定慧更加的增上，所以我们就要理解说，我们所持的戒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守护六根跟律仪。我们说别解脱律仪是一个嘛身口的防范，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心灵层面的，就是根律仪六根守护。那六根守护的话，其实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层次心灵的净化这样。所以其实持戒呢，它可深可浅我们如果只是把它当成是身口的防范，它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道德培养，它不一定能够增上心灵的净化所以呢，持戒其实还是要用心的你不用心的话，其实它不会增上的好，再来的话呢，就是佛陀经常就是提醒弟子要遵守戒律，在维系的错误中看见危机。这句话呢，其实在汉译里面很多的比如说我举了这一个《集门族论》的这个角注，那谈到增上戒学呢，它后面呢就一定会提到一句话，叫做"于为小罪以为小罪见大不畏"。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就是我们看到小小的过失呢，也要见到很大的不为，因为虽然它是很小的一个过失而已，但是它积少成多或者是说你我们在某个小点上呢去放逸也许你说我就是喜欢睡觉啊。我睡觉又没有犯戒当然你没有犯戒但是你这种就是小小的过失，你不去注意的话，就会成为大的不为。为什么？因为浪费生命嘛。在僧团里面本来就有共住规约，我们每一个道场都有共住的作息表。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自己依照这个作息表在生活，就等于我们其实没有在共住规约上做得很好。那这一种小小的，其实我们都要留意的。当我们自己松弛了，而没有人敢讲我们的时候，累积久了，你就变成一个老鸟了永远再没有人敢指正你。所以佛陀的教导通常教我们都是，你自己要觉察，在微小的错误中看见危机。所以这个危机就是，当它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已经无法挽回你的这种坏习气了，已经没有办法挽回连师长纠正都没有用。那这个就是在微小的危机中，你不看见他的过失，那久了就成为自己的一个性格那就很难改所以佛陀呢，经常在开示中提醒修行人那这一部经就是比丘请佛陀开示的修行的要旨。 那佛陀说，我们修行人啊，第一个就是如何让自己常保在善的状态中啊，如何一直让自己保持在善的状态。你看很多运动员啊，或者是我们在讲课的人，比如说我现在啊，每个礼拜天都有课，我自己就很留意自己的这个健康的状态。如果我自己没有照顾好这个色身的话，到了礼拜天啊，礼拜六如果身体有点不舒服啊，或者是没有睡好啊，那课程的进行就会大打折扣啊，就是头脑不清醒啊，思维不灵活这样。所以如果说把这个想法放在平常的生活啊，佛陀说我们如何让自己常保在善法的情况当中，那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要做到第一个基础就是要有戒律的这种净化的这种观念，还有持行就是持戒第二个呢要具足正见这两个那你有这两个基础的话有道德的戒律清净的戒律，还有呢具足正见，那你就修四念处就没有问题，而且会很顺利那这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我们汉译里面的这部经就是杂含六二四经，就是净其戒执其见就是这一部经，净其戒执其见，具足三业，然后修四念处，清净我们的戒，然后正直我们的见，那身口意业都清净了，然后我们在修四念处，那就绝对会顺畅的那在相应部呢，那菩提长老翻译的这个是很白话在我们中文的汉译杂含呢，它的用词是很美的叫做净其戒执其见很美。那我在瑜伽师地论呢，其实我有看到这部经的注释这部经的注释，我本来要把全部的文引给大家，但是太长了我就把这个出处给大家。如果你想对这部经的注解自己有深入了解的话，我这个讲义有附出处给你就净其戒的话就是瑜伽师地论卷22，执其见的话是卷29那这一些内容呢是非常丰富的，就解这一个净其戒执其见是怎么样的内容他讲很多特别是出家戒这边他讲很多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尝试的补充那补充的这一边资料呢，我是引用应顺导师的书他也是很重视这两个清净戒还有正直见，有没有？那如果依正见正戒来修四念处的话，那应顺导师说是符合八支圣道的修学次第所以你看这个净其戒执其见然后修四念处应顺导师认为它是跟八支圣道的次第相同，那也就是五根跟八正道的对论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再详细的看那导师有整理了这个表整理了这个表我有附给大家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先执其见先有这个正见，然后净其戒嘛净其戒就是这边八正道的后这个地方就是戒清净那这个是文思的正见然后再如果按照气清净的话，这个就是戒清净心清净，然后再见清净，见清净这里开始就是慧学就是正见的这个慧学，那心经念定慧的话就是这样的，五根跟八正道的对应是这样我有画给大家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多看好，那有了这个基础呢，菩提长老就跟我们介绍这个悉啦这个戒呢，这个悉啦巴利文这个字呢，其实它有各种含义的在字典里面也很多种含义，那这里呢菩提长老给我们列了三种他说第一个悉啦就是戒律或者是规则就是道德的养成。 第二呢是德行，德行的意思、啊、就是心灵的提升、啊、心灵层次的，所谓心灵的提升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定学跟慧学，定学跟慧学的意思、啊、然后第三呢 Sila 还有就是正当行为、啊、就是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展现出来的美德、啊、展现出来的美德就是为人做事啊，啊，处事待人啊，这种美德，嗯，所以这个它已经是融化了的一种说明啊。那后面呢，菩提长老加了这句话啊，他说其实希腊呢一般都被解释为禁绝不善的言行啊，就是语言跟行为，就是要自己要禁止啊恶的行为。恶的言行、啊、语言跟行为两个、啊、那在阿毗达摩的希腊、啊、就等同于出离的三个心灵要素、啊、就是正语、正业跟正命、啊、所以如果按照菩提长老这一句话来看的话，感觉上、啊啊、就是这个希腊、啊、如果在阿毗达摩的注释呢，它就有正语、正业、正命的意思、啊、那将这两者画上等号、啊、就会非常清楚说、啊、借由道德戒律所开发的、啊、就是心灵层次、啊、所以我们道德戒律的培养就是为了修定跟修慧的意思、啊嗯、那所以呢持戒它不只是、啊、禁止这种不好的行为、啊、甚至于有带来公益的、啊、公共的利益，它也自然伴随净化心灵的个人利益，防止恶行主导我们行为的路线。意思说戒律呢它有两个部分的照顾，第一个呢就是 外表表现出来的，就是能够跟人际关系能够建立和平、啊、人际关系的这种、啊、公共的这种利益，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另外一种呢持戒呢就是提升自己的内心的防止恶法的这种升起、啊、所以持戒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外现的外在表现出来，另外一个是内化、啊、内在自己净化身心的、啊、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他的说明、哦、其实都有这些对比、啊、你如果详细每一句话去思考的话，他很多的句子呢都有这样的照顾、啊、照顾得很周延、啊、就是有内外的这种含义、啊、那再来呢就是佛经注释这个先不要讲这个、啊、先看这个巴利文的希腊、啊、那巴利文这个希腊呢再补充讲义这边我有列给大家，其实它是从 sir 这个语根、啊、这个词根来的。Sir 这个词根呢它是有学习的意思，所以呢之前菩提长老有列了三个意思嘛，对不对？我上面这边有列了三个希腊的意思，那这三个意思呢其实都在字典里面的，就都在字典里面的、啊、比如说学习，它有学习有很广嘛，你学习道德也是学习，学习心灵的提升也是学习、啊、所以它学习可以跨界定会的。那但是戒学呢，戒学本身它有比较强调是心为、啊、行为习惯品质、啊、这一些内容，还有呢就是另外就是道德规范、啊、我们身口的好的品质、啊、然后还有就良善的行为，有没有、啊、所以呢佛教的一种行为准则就是防非止恶、啊、就好像大毗婆沙论这里引用到的希腊啊，斯罗是什么呢？受习义。这个受习呢，这个数学的数、哦、在古文呢，它在中文它可以读成受，啊，受就是屡次，就是重复的多次的练习。那所以受习义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有持戒的话。啊、有手持戒律的人、啊、他是每天每天练习的，每天每天练习，然后练成怎么样呢、啊、常习这个善法，就成为自己的一种本性、啊、变成自己的一种个性了、 一种特性了啊。比如说我持不杀生戒，那每天每天我意念要护念众生，那这一种善的这种受洗呀，不断的让自己练习熏习。久了下来呢，这个护生或者是不伤害众生的这种个性啊，的好的品德呢，就成为我们个人的一种形象啊，所以这个就是示罗的用意啊，示罗的意义在这里啊，好，再来呢，就是下面啊，菩提长老在这里有提到说，佛经注释另一个字 samadana。啊，来解释"悉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和谐，或者是协调啊。菩提长老在这里他列了 四个啊，四个的和谐，就是这用 samadana 来解释"悉啦"啊。但是在《清净道论》呢，他也有用 samadana 啊。我给大家看啊，补充资料里面有啊。你看《清净道论》里面在解释戒的时候呢。戒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个 samadana，看到吗？啊，samadana 就是正持，正持就是我们的身业等好的习惯啊，没有杂乱性啊，没有杂乱性，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身业的好的习惯性啊，我们身的行为啊，身的造作有好的习惯性，就是 samadana 就正持。那确持的话就是 upa。达拉那啊，乌巴达拉那啊，确持，这个就是助力于善法持续性啊，所以它就是有注解这个希腊啊，清净道论有分别这样啊。那当然，它后面清净道论还有解释啦。这除了上面两种意思，就是语法的分析以外，那希腊还有投意啊，投意就是它应该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前提呀，投意或者是重要性啊，或者是重要性的意思，或者是清凉意啊，有持戒就不追悔嘛，不懊悔嘛，所以它就有清凉意啊。那当然戒、悉啦，还有学处啊，就包括我们的五戒啊、八戒啊、出家戒啊等等啊。那所以菩提长老他这样子的解释呢，在注释里面是很多的啊，用这个 samadana 来解释希腊是有的啊 那菩提长老他把它分成这四类是蛮特别的，就是他说这个 samadana 呢，在这种行为的习惯善的习惯性呢，可以在四个方面来发挥或者是说强化这四个部分。所以持戒呢，第一个要从社会层次来谈，第二呢心灵层次，第三业报层次，第四禅观层次啊。那社会层次第一个呢，就持戒呢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啊，就是大家虽然都是来自不同各方人马啊，大家聚合在一起，不管是一个家庭、一个道场、一个社会，都是有各方人马。云集的在一起，那这一些大家云集在一起的一种整合跟次序啊，要用什么来化解彼此的冲突呢？就是用戒，所以戒呢其实就是道德的建立，或者是现在就是法律的建立，法律的建立啊，所以就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嘛就是社会的这种制度，那这一种。就是属于广义的戒律啊，它就是维持社会人际关系的安定啊，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呢，不管是小的家庭啊，甚至于两个人而已，可能有些夫妻现在没有小孩嘛就是不生小孩嘛。你即使是两个人而已，也是一个小的社会，也是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法则，否则的话呢，一定会闹分离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戒的一个广义的运用。第二呢，戒有心灵心理层次的应用，就是能够带给我们心灵和谐心灵和谐。那什么叫做心灵和谐呢？就是我们 内心里面有很多恶不善法有很多恶不善法的这一种 不道德的罪恶感或者是悔恨，那造成内心有很多的烦扰。所以戒呢会让我们避开很多啊心灵杂乱的这种因缘啊，所以持戒呢它自然有提升啊心灵层次的这一种啊进化啊，所以它肯定的是有这个能力的。第三就是业报层次，持戒呢也可以确保我们的行为是跟业自信啊，我们说啊业正见啊，我们前面谈过嘛哈。业是宇宙法则维持和平的一种和谐的一种准则啊。那在未来的生死轮回中可以得到善果啊，所以持戒呢也可以在业报的法则下啊法则上呢能够达到和谐。那禅观呢就是如果我们依序增上的话啊能够培养平静跟内观，那戒呢就有一种深刻而全面的方式协助我们啊完成初步的心灵净化。看到吗？所以菩提长老他有分别的我。他说这一种持戒虽然他能够啊帮助啊，但是他还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基础啊，虽然他是初步但是他是一个基础啊，不能够省略啊，所以我们要达到内心层次的这种禅修的禅观啊，止观的修学的话，持戒是必然的啊。那所以呢我整理这个表就是给大家比较好记起来了哈。那有持戒，有社会方面的、心理方面的、业报方面的跟禅观方面的兼顾啊的和谐。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长老有提到说戒律呢每一种都有一共通的原则啊，就是止恶还有生善啊。那在中文的表达就是止持跟坐持。我是因为这几次跟马来西亚很多开示之后呢，我发现其实真的中文对马来西亚的人来说，我不知道，可能我是来台湾太久了。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止持跟坐持，比如说啦哈，这个止持跟坐持对我来说已经是很白话了。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原来很多类似这种名词啊，这种名相在马来西亚的人读起来呢还是读不懂啊，所以我自己就很多不知道要怎么样再白话了啊。所以有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讲课我才发现有这个方面的这种不足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加强中文一下啊，因为这个其实不难嘛啊，止就是停止嘛，止就是停止，停止恶法不做。那要做的是什么呢？坐持就做嘛，你去造作嘛，造作就是善法咯，就是止恶生善咯，就是这样而已嘛啊。所以我不知道啦，可能我是来台湾太久了，所以我有一点有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啊。不过慢慢我会知道了啊，因为好像很多中文就是我们家乡的同胞啊，很多都看不是很懂所以希望大家中文也要提升啊。好，再来呢就是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佛陀会强调止持啊，比如说法句经这个偈颂，诸恶莫作啊，先止持不要作恶，再来教导啊，就是善法的培养啊，善法的培养，众善奉行，还有自尽其意，这两个都是属于善法的培养啊。众善奉行它比较属于就是身口业嘛，自尽其意，因为这个意就是我们的意念嘛，意念就是心嘛啊，心的话就是有关于修定跟修慧咯啊。所以中文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把它拆开来解啊，其实没有那么难呐 啊。你一个一个字拆开，你不懂你就去查字典嘛。这个意你去查字典，它就是可以通心嘛啊。那六根里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意就代表心啊。所以能够净化我们心的心事的，就是修定跟修慧嘛。 那前面没有的话就是身口业嘛，身业口业，那这个就是意业，你可以这样简略的区分。所以止恶生善，就是法句经这个偈颂的顺序。所以菩提长老说，佛陀有这样子的一个次第，也是也是有逻辑性的这种思考所以除了诸恶莫作以外呢，也两个步骤接下去要做的就是众善奉行跟自尽其意为了要确保他们成功，所以不善法要先停止。所以我们有不善的思维负面思维，有一些人呢，他如果自己想办法去停止的话负面思维恶的这种习惯自己不去停止的话，其实众善奉行跟自尽其意很难建立的。即使我们勉强跟善知识学习，我们可以提升一点，但是其实它成长的很慢很慢的，很慢很慢。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走了两步，那这个恶法又拉你三步，走两步又拉你三步。我问你，你学习很多年，你都会觉得好像奇怪，我的这个众善奉行这自尽其意怎么好像成长的那么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诸恶莫作这个没有把它停止的很彻底我们不把它停止的很彻底的话，后面这两个是很难增长的所以其实它是有在汉译里面的经论也有谈到这一个，就是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譬喻他说我们要在一个田地里面耕种你还没有撒这个种子之前施肥之前，你要先把野草拔掉你这个野草不拔掉的话那一些 土壤里面的那一些草的根你没有全部清除的话，你放种子下去，你施很多肥浇水照顾得很好，它还是呢没办法长得很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土的肥沃它的营养呢都被那个草吃光了反正那些农作物呢就没有不够这个营养，所以它就长不大所以同样的道理在菩提长老这里所讲的一样的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要让自己进步的话，这个是一定要自己下定决心要自己改的。这个我别人改帮不到我们的，别人只会提醒我们而已那我们自己要不要下定决心去改，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帮忙的所以还是要靠个人那戒律的修行呢，主要是身口业身与业身业跟语业两种，比较着重在这两种外在行为的规范所以正与正业就是这两个嘛这个是正语，这个是正业。那另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就是正命就是正命。那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详细分析的这三个正语、正业、正命第一个正语，佛陀法正语呢分成四个部分就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这四个呢看起来其实对很多久学者来讲是很肤浅的、很浅的内容不过其实我觉得长老他的内容里面还是很多非常值得学习的经验那因为它的重点是在语言，所以菩提长老在这里有提到说，语言的影响力虽然没有表现出来的肢体行为那么显而易见但是它的重要性跟潜在的力量呢不容忽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语言或者是由此而生的文字，都有正面跟负面的力量，而且它影响是很大的影响是很大，语言跟文字它有正面跟负面的两个影响力，其实是影响人类很大的菩提长老在下面就给我们分析，比如说不妄语第一个， 那我们除了不妄语，经典所说的不妄语以外呢，还要说什么呢？诚实语，真实语。那要就是达到真实可靠值得信赖的语言，不要做一个欺狂的人啊。那这段叙述呢，这段经文，佛陀开示了戒律有消极面跟积极面啊，这个就是止持啊，就是我们上面讲的了，消极面就是止持，不要作恶，积极面就是作持，就是应该要去做的，所以它分成两个，戒律一定是有这两面的。所以止持消极面是什么呢？不要做，不要打妄语。积极面呢，要去做什么？做诚实语、真实语啊。所以经文本身就有这样的分类啊。那菩提长老在这里跟我们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会有这一种口业的这种欺骗的意图啊，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动机。这种意图啊，就是不容易注意到的啊。这种我们会打妄语的意图啊，不容易察觉的。那要怎么样察觉呢？其实就是要靠正见跟正思维的，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意识方面的、心识方面的内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多留意啦啊。那基于这些理由呢，所以佛陀对于这个妄语的行为啊，都加以这个禁止啊。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妄语会破坏社会的和谐还有团结啊，所以妄语其实是对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啊跟和平呢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任何的团体，包括家人，都是要彼此要真诚要真实，否则的话呢，即使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啊，不是很大的团体，他也是会搞分裂的。就是我们说啊，三个人啊就住就是住在一起啊，但是都是没有讲话的啊，没有话题可讲。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没有和谐啊。当然啊，不一定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打妄语的过失啦，对不对？但是呢，这一种不和谐其实它是从语言还有呢行为里面造作出来的，它不会是无因无缘的啊，它一定是有因有缘的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留意就是妄语会破坏社会的团结跟和谐，所以我们要达成相互信任是要做真实语的啊，这个是很基础的啊。那甚至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现在我们看国际很多问题呢，其实都是跟这个妄语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菩提长老讲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他是观察很多的啊。那个妄语如果是横流啊，就是妄语啊，就是横行霸道的话呢，社会一定会走向混乱，乱象一堆啊。你说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辛苦的就是我们平民啊，我们很多人都是会讲这句话，对不对啊？啊，不管如何啦哈，但是好的，其实好的领导还是有的啊。我觉得好的领导，会让社会安定，会让人心安定啊。这一种我觉得还是有的，世间上的善人还是很多的啊。从佛陀对他的儿子呢罗侯罗来看，我们也知道这个典故，对不对？啊，其中隐藏这个妄语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经啊。那这部经就是佛陀跟他的儿子啊罗侯罗说啊，叫他拿一盆水给他洗脚嘛。佛陀洗脚，洗完脚之后呢，水倒掉，那剩下一点点水呢，佛陀就跟罗侯罗说：“你看这个水盆里面剩下那一点水，对不对？”他说：“是。”那佛陀就说：“罗侯罗，一个故意讲妄语的人啊，不会感到羞耻，已经讲到很习惯了，所以他不会感到有羞耻的。但是呢，这种人他的修行成就啊，就好像这剩下的盆里面的水那么少而已啊，太少了。那佛把这个剩下的水全部倒掉啊，那又问他：你有看到水被倒掉吗？啊，有。 同理的，一个故意人，一个故意讲妄语的人，他的修行无论有多高深啊，就像被丢弃一样啊。那佛陀再问啊，你有看到这个现在的水盆是空的吗？啊，同理啊，同样的道理，一个说妄语的人啊，不会感到羞耻的人，他的修行啊是空无一物的，内心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的法喜的，没有，内心里面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这个一无所有啊，空无一物啊，不是说他证的空性哦，拜托啊哈，这个空无一物是因为他空虚，内心里面完全没有佛法啊。然而佛陀把水呢，把水盆呢倒盖过来啊，覆盖起来呢，说罗无罗，你有看到这个水盆被覆盖吗？啊，同样的一个喜欢讲妄语的人啊，就是如同将他自己的修行呢成就覆盖啊，无法再进步啊。所以佛陀最后这句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呢要谨慎，他说即使开玩笑也不能讲妄语，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要讲妄语啊，就是莫以恶小而为之啦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留意的啦啊。不过这一部经哈，菩提长老就只有引到这边，其实他这一部经很长的哦，所以我又补了这个后面的经文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后面的经文哦，它其实就是补充讲义这个中阿含61经，它后面这个经文呢，我觉得我反而很喜欢这一段啊，就是那佛陀就问罗侯罗说，你觉得这个镜子啊 ，mirror 啊，这个镜子呢有什么用处？镜子就是要照自己呀、啊，啊，佛陀说，罗罗你也知道哈、啊，要观察自己，那观察自己，观察什么呢？观察我们的身业啊、语业，还有意业啊，应该做的啊才去做，不应该做的不要做。所以呢，我们整天照镜子啊，早上起床照镜子，要想到这个譬喻啊，佛陀说。我们的身业啊，你看这四个问题呢，我觉得是我非常喜欢的佛陀讲的。他说我们要造身业啊，口业、意业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这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身业呢，会不会导致自己恼害？会不会导致自己恼害？第二，我的这个身业呢，会不会导致他人恼害？第三，会不会导致我跟对方的恼害，两者的恼害？最后，这个不善的身业呢，会不会导致苦的升起啊？会不会导致自己现生有苦受的升起？还有呢，未来会不会遭受到苦的果报？我觉得我们如果说身业、口业、意业都会思考这四个问题哈，他绝对是不会去实践这个恶法的。啊，所以我觉得佛陀这一部经里面后面讲的这四个问题啊，非常非常的好。你懂得去观察的话呢，佛陀说你就自己可以审核啊。佛陀说罗侯罗，像这一种不好的啊，你就不要去做这一些身业、口业、意业啊。那如果说你觉得啊应该做的，那你就要去做这一些身业、语业跟意业啊。所以我觉得这部经。后面这一个我是印象 很深刻的、啊、好，再来我们看菩提长老的这个内容。说诚实的话是人沟通之中、啊、它的重要性呢雷同智慧对于个人觉知的重要，二者同样是信守真实，只是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在的形式的不同而已。这句话其实我有想了一段时间呢，菩提长老说我们要说真实话、啊、是人际沟通、啊、是属于外在形式的，它是重点是在信守真实，这个比较好了解嘛，对不对？我们说真实语、啊、达到人际的这个真诚、啊、信守真实，这个好理解。但是这个智慧、啊、我就他菩提长老这里没有多做笔墨 啊他说智慧是个人觉知的提升嘛，是内在形式的一种方式，它同样是信守真实、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我说诶， 奇怪，菩提长老怎么会这样子说？他也没有多加说明他说这两者嘛，这两者就是指说诚实语跟智慧嘛，智慧的个人觉知，对吧？都是信守真实。不过后来我想一想有一种可能我的理解啦给大家参考。为什么智慧呢？对于个人觉知的提升，它也必须要信守真实呢？就是我们对于正法的修学呀、修定跟修慧呀，都要有正见，都要有正见、正思维。这个就是信守真实嘛，就是我们对三宝是要真诚的啊。如果我们对三宝不真诚，我们出家就是没有地方去，在家的生活过不了，来出家的。那当然，你这个就是内心里面没有真实，所以你出家呢就会非常辛苦。那智慧是不可能培养起来的啊，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本身，如果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外在的人际关系，内在的修定修慧，都是要信守真实的所以佛法里面，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恭敬供养，或者是别人的认可，我们是要对自己的生死负责任，所以我们的身口意业都要很真实所以我们不是说在师父面前在老师的面前在禅师的面前才真实，不是，在个人的房间，在自己修行的方式都是要真实的，没有真实，他不能感应到正见正思维的，这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这个说明，这一句话的说明，让我思考了一阵子好，再来第二，不两舌不两舌就是搬弄是非嘛那我们要说什么呢？要说一些和谐、和谐性的话就是让人家达到和谐的话所以它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怎么样那如果两舌呢，它主要就是希望造成敌意跟分歧那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挑破离间两个舌头嘛那这一种过失菩提长老说它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两舌呢，通常它都是深思熟虑之后而行动的，它是有经过思考才去做两舌的，就是去搬弄是非有一些人，我觉得真的是很经常犯这个问题，自己不觉得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在他的生活里面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两舌，所以这个我们要留意了因为既然这种深思熟虑就代表说这个人的正见正思维是有很多不足的，所以才会花这一些知见、这些认知、这些思维去做两舌的行为两舌的思维，我觉得这种是太疲累了那两舌的相反就是要鼓励友谊跟和谐的语言因为这样才会达到信赖跟喜爱人家的喜爱。好，不恶口，不恶口呢，相对于恶口呢，相对于两舌是比较轻的待会你看菩提长老他有讲的。恶口它是一种生气发出来的语言它会有类似责骂回辱跟嘲讽就是有这一些讽刺别人责骂这些虽然是憎恶憎恶的表现，但是它没有，你看它后面这句话有讲，但是它这种恶口通常都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看到吗？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就是他就是一看到那个境界呢，一触到他就恶口出来了，就讲一些很酸的话，这样让人家很难受所以他犯的过失呢，他说比两舌轻微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嘛，他只是那个阿萨里的个性呢，骂了就没事有一些人是这样他就是口痒就是骂了就没事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特别是有一些。我觉得年纪渐长的人要特别留意这一个，因为他就是碎碎念呐啊，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 啊，如果是晚辈呢，稍微一点跟他不能够相合的，他就恶口了啊，就大声起来了啊。但是这一种呢，其实他有时候不一定有深思熟虑了啊，所以长老就有这样的分析啊。那最好的解药就是要培养耐心跟容忍啊，容忍别人啊。那对他人的缺点有同理心，还有尊重不同的观点，这个我觉得其实是看起来不是很困难的事哦，但是我觉得现代人不容易做得到啊。我们对别人的缺点要有同理心，比如说啦哈，我看到一个人很懒惰，你说我怎么样对他这个懒惰呢？这个缺点有同理心啊，有时候是很难的哦，尤其是你当老师的人，我不知道了哈。可能以前我是教书的，哦，你看到那些学生很懒哦，你说怎么样这种缺点，给他有同理心，你总不能一直想说，哦，他可能是昨晚啊，帮家里做工作很累，所以他每次上课都嘟咕啊，在打瞌睡，你总不能这样想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他是有对治性的啦，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恶口的话，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来对治。啊，就是啊，别人有做到不如我们心意的，有时候我们就要看到啊他的一种不足，然后给他同理的这种同理心了啊，尊重不同的观点，那容忍对方的责骂，不起报复啊，那这个都是这种都是很平常的观察啊，但是我觉得长老会这样讲出来呢，主要就是。道理是很简单，但是我们平常生活很难改啊，很难做得到啊。所以呢，在这个剧，这个叫什么剧啊？在中阿含的这一部经里面呢，就有提到中部啊，聚义经就有提到佛陀说，不管怎么样的情况哈，都要修忍辱。如果我们屈服于嗔怒的话啊，愤怒。就是没有遵照佛的教诲来修行，你只要佛陀说你只要发脾气，就是没有遵照我的教诲就对了。所以你看这部经讲的是很严格的，佛陀讲，不管你是什么理由，总之你就是起了愤怒，就是离开了我的教诲。那所以修行人呢，不管是怎么样啊，都要留意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隐藏的敌意啊！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启示啊，就是，我们造作恶口啊，两舌啊，可能都有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内心的敌意啊，隐藏的敌意是没有人看得到的，除非有他心通啊。这些隐藏的敌意呢，我们要消除的话，就要靠自己的修定跟修慧啊，别人也帮不到我们的。所以这些隐藏的敌意，自己就要慢慢的去疏解它，否则的话呢，一遇到境界一定会发作起来的啊。那这一部经就是《聚义经》啊，我后面也好像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啊。再来是不绮语啊，不绮语就是 要说有利益的话啊，说法说戒。啊，就是要合乎时间啊，道理啊，就是人事等等啊，具有意义的话，那其余就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深度的话啊。所以说话呢，要具有选择性，重点摆在佛法。我觉得菩提长老他讲得很客气哦，说话应该具有什么呢？选择性，就是呢。尤其是我以前，我记得我在学校上班的时候，我们在办公室啊，每一个老师啊，他们每个人呐，对于他们班上的学生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那有时候我们要参与同事之间的聊天啊，我们应该要有一些选择性。当然不能跟他们讲佛法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跟他共同造恶业啊，不要共同造恶口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得到的啊，所以我自己一直以来都觉得，哎呦，世间啊很难避免这一种场景，这种环境啊，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出家呢，我就觉得我很珍惜这种环境啊，这一种因缘啊，因为就是避免了很多这一些困境啊。那不起语呢，传统的解释呢，不起语传统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菩提长老没有多讲啊，就是只是指人们自身避免参与这种话。其实这一种话呢，就是在《阿含经》很多的。比如说，我举了这个注脚哈，佛陀说比丘们不要说什么话呢？不要说妄论、贼论、饮食论，有没有？衣服论啊，妇女论、童女论啊，世间论、邪论什么？这些论全部都不要说。那要说什么呢？要说苦集灭道啊，戒定慧啊，布施、持戒。戒定慧、解脱之间的论少欲知足的论这些才是比丘要说的。所以传统的解释呢，菩提长老说都是避免哪一种话要说或者是说哪一种话。那但是呢，菩提长老他非常的update 非常的那个关注这个时事所以他。发现说，其实不起语啊，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是很严重的。特别他说，现在的社会价值认为是进步的东西，刚好就是能够破坏我们心灵安静的一种资源跟这种传播所以我们要避免。所以不起语，他说，对于今天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倾向特别是他说要避免经常暴露在现代科技。所创造出来的传播媒体轰炸之下，针对时下的某些发展尤为迫切就是这一些传播媒体大家好好的去想吧那长老还提到说，一大堆不可思议的器材，电视、收音机、报纸、杂物、影片如排水排山倒海般的资讯没有用的资讯。让人家分心的娱乐，使人心呢变得消极、空虚、贫乏。这些发展被人类称为什么呢？进步。但是呢，其实呢，反而让我们这一种心灵层次他说是审美能力啦，这个翻译不是我不是很懂，审美能力是审美什么那心灵感知这个心灵觉知变得迟钝，这个倒是我是觉得蛮非常赞叹菩提长老的这句话的说明。现在社会看起来进步的东西，其实是让我们很多自我觉知、自我审查的能力变成迟钝听不到呢深层的禅修的呼唤就是听不到，其实心灵层次要提升，要靠禅修嘛。反而呢，就是比较不会听到那一种需要觉得自己好进步哦，好 update 那所以呢，菩提长老说，一心追求解脱道的人必须要审辨哪一些是允许自己暴露的环境。我觉得这个菩提长老讲的也是蛮客气的，其实是选择性的一些场所。才去或者是一些资讯，我们才去接触他意思是讲不要让自己整天暴露在这一些新潮流的这一些资讯当中，觉得自己好像很 update 这个修行者非常的 update，实际上这种 update 对自己是呢是非常不好的这种正上的因缘所以要排除好。那这个部分我是补充什么东西我都忘了。这个祈雨，祈雨的部分呢，其实在经典里面蛮多的我自己也有跟大家讲过，开示的时候，我觉得祈雨呢，原来在经论里面讲得蛮好的，而且是不只是说没有意义的话没有深度的话，不是而已，它还有包含呢，就是要符合时间点，真实的。法说、意说，还有呢，停止斗争乐止息斗争等等，乐止息斗争。所以你看，《阿含经》有很多包括《聚义经》的这个像阿舍利翻译的这个《聚义经 啊，我们要说这五种话啊，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嘛，以前跟大家啊，那这五种话的注释啊，我有把它贴出来，阿舍利翻译的，那大智度论也有啊，所以这一些啊，其余的内容啊，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在佛法的内容来说啊，原来其语是那么精彩的啊，所以我就补充这些资料给大家看啊。好，大家有时间慢慢的消化吧。好，再来正业。正业的话呢，指的就是行为啊，行为啊，身体的行为。那主要就是它的核心是节欲的心所，节制我们欲望的心所啊，正业啊。那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不杀生比较好理解啊，对不对啊？那除了不杀生，我们还要给予众生护生啊，给予同情，给予关怀。那当然，它的原则呢，就是不伤害任何一个有情众生啊。如果有意地去杀害、刻意的摧毁一个有意识的生命啊，这个就是杀生。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去避免。不管它是大的动物或者是小的生命，都是不能有这个有意的，有意的去杀害，就是有动机，然后杀的过程很开心，杀了之后很满意啊，这些就是杀业就比较重了啊。那所以如果说有持不杀生戒，就是能够热爱生命啊，知道众生啊都是爱护自己的生命嘛，啊，不想死亡。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啊，众生也是希望不杀生的，啊，免于杀生的苦难啊。那当然呢，这个戒呢，最重要的决定它的轻重呢，就是杀害的意向啊，就是杀害的意念啊。啊，如果是自杀的话呢，也包含在犯杀戒里面的，自杀也算啊。所以我有补充这个诚实论给大家啊，诚实论这边也是有讲恶心自杀、啊、以烦恼故得罪啊，所以自杀呢在诚实论也是认为是一种过失来的啊，也是犯戒。那这一条戒呢适合以两个啊层面的行为，一个是摧毁某个生命啊，也是完全杀死了叫摧毁，一个呢虽然没有死，但是他虐待啊伤害啊，这个也算是杀的杀业的一种啊。那佛陀对于不伤害的观点很简单啊，那论书呢却很详细的分析，所以菩提长老呢就引用这个泰国的这个长老啊，一位长老的书啊啊来提到，他说杀生可以有三个方面来审核，一个是对象、动机跟投入的精力。对象呢当然就是最严重的就是人哦，因为人的意识很高嘛啊，人的道德意识很高，所以杀人的话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它的过失是最重的。那人类之中又哪一个比较重呢？跟自己有关系的，或者是杀害的对象呢是有高超心灵素质的人啊，比如说我们杀害一个修行人、一个出家人啊，这种就是心灵 有高超心灵素质的人，那当然他的过失也比较重，或者是对自己有恩的人啊，父母师长啊，这些都是严重的不好的行为。那所以杀生的动机影响了这种道德的轻重啊，过失的轻重啊。那动机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那动机在阿含经有分说杀生、偷盗、邪淫都跟贪嗔痴可以对应啊，由贪而生的杀生，由嗔而生的杀生，由痴而生的杀生都可以啊，所以我补了这个角注17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经文啊，杂含这个经文啊。第三啊，泰国的这个长老说杀生另外一个审查的方面就是投入的精力啊，投入的精力啊，所以啊，恶业的严重性还有烦恼的强度成正比啊，烦恼的强度啊啊，所以要去杀害一个众生，如果是有计谋的 而且方法非常的残忍的，当然这一种投入的精力就会很可观嘛，杀业也就更重了。那不杀生反面呢，就是要培养护生，就是要有慈悲心，所以不伤害众生，关切众生的利益，就是培养我们的善意无害的方式。这个其实在前面正思维的时候已经有谈过了，有谈过了，所以它是互通的，互通的。再来是不偷盗，不是我的东西我们就不要，那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东西的范围呀，它有一个限定的，不予取，它这里是提到说，与他人所正当拥有的财物升起盗心，并占为己有，注释书提到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偷盗的，就包含偷窃、抢劫、掠夺、侵占、欺骗，都属于偷盗戒，所以偷盗呢，在道德上的轻重也是由三个方面来审查。第一个是取走的东西的价值，取走之物的价值。第二呢，被盗者的道德品质。被盗者啊，就是被偷的人，如果你是偷一个道场出家众的这种东西的话，他的这个修行者的这个道德品德很高啊，那你的过失就会更重。那偷盗者行为的动机也是一样的，他可能都由贪嗔或者是痴而引申的所以这一些都是审查一个罪的轻重那跟偷盗相反的美德呢，第一个就是要有诚实诚实就是尊重他人所有的物就是不是我们的东西嘛，我们就不要信手牵羊嘛第二呢，就是是顺手牵羊顺手牵羊。第二呢，就是要有知足的美德知足的美德，就是自己有多少，就自己感到满足就好不要去企图增加不是自己的这种财富没有什么意义。那最后的一种美德呢，就是舍。舍就是把自己拥有的拿来利益众生这种就是更大的这种偷盗相反的美德好，第三不邪淫不邪淫这个一般人的解释呢其实是蛮好懂的就是跟自己就是夫妻以外的或者是有受到父母监护人保管下的这种国王监护下的这种异性不能侵占就是不邪淫所以从伦理方面来说呢，长老提到说不邪淫主要要保障婚姻的诚信婚姻的诚信忠诚在心灵层次来说呢，这个不邪淫是帮助于我们欲制就是停止那个男女性欲的扩大而能够走向与处理。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说明就是不邪淫呢，除了保障夫妻的婚姻的忠诚以外呢，另外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尤其在家人的心灵不要让这个性欲不断扩大。那扩大之后呢，有时就收不回来了所以修行就是为了要抑制这一种性欲的扩大，然后能够走向处理嘛。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明是特别好那再来呢，就是对于在家中来说就是不与不正当的性伴侣发生性关系那菩提长老呢举了两个角度来说，一个从男性的角度他说有三种女性不该作为伴侣不正当的伴侣。第一个就是已婚的女性或者是已被大家公认就是她有许配给别人的女性，或者已经订婚的女性那至于寡妇或者是离婚的就不算再来第二就是受到保护的女性，有父母监护人还在 青少年的这种年龄层啊，他就是受父母保护的。当然有一些国家他不一定是18岁的啊，像一些传统的国家，他你没有嫁之前都是属于父母监护的啊，也有啦啊。那第三就是习俗上不容许作为伴侣的女性啊，就是传教士啊，或者是社会的传统啊，有一些人。那女性也是如此啦啊，女性的角度也是如此啊，针对有妇之夫啊，或者是传教士啊，这一些就是不应该有多做的妄想啊。那他后面菩提长老有特别提到这一个，他说除此之外呢，如果是被强暴的性结合啊，都是犯了不邪淫罪。当然在这种案例中啊，他说犯戒的人啊是侵犯者而已，受到强迫屈就的人啊，就是被强暴者他是没有犯戒的啊，如果他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种动机的话，其实他是没有犯啊。那对于在家中来说，不邪淫的正面德行就是婚姻的忠诚啊。那这个我有补充一个诚实论的资料给大家，就是我之前在诚实论的课里面也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在家中要特别留意啊。我在别的论是比较少看到，但是诚实论竟然有这样说啊！你看他说不邪淫哈、啊，为什么要治不邪淫？那我没有时间每一笔看了、啊、哈、啊。他说成就邪淫，第一个是非道行淫，另一个是淫女等。淫女等啊，那再来你看啊，这边更明显。他说什么是邪淫呢？众生非妻，不是你的妻子，你跟他行淫就是邪淫啊，就是不是他的，不是你的妻子，你行淫就是邪淫。再来下一个，我看了是很惊讶。他说虽然是妻子，如果你非道行淫，也算邪淫。我之前在诚实论就是一直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一段是我有点惊讶，而且我在其他的论好像比较没有看到这个说法，但是由此可知啦哈，诚实论这个论呢，它是很重视这个世间道德的建立啊，所以它才会有这一类的这种其中的这种说法。那我想大家看得懂啊，那就要自己要警惕啊，所以即使是自己合乎法律的夫妻关系，那都是要避免啊，否则的话其实我们有邪淫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那你问我，如果你问师父说是不是只有诚实论这样说，我们不一定要接受嘛，我只可以跟你这样说啦，既然有一部论有这样记载的话，我们都还是要谨慎啊。那菩提长老是没有这样说啦、哦、南传的资料可能没有。那正命呢啊，正命的话就是正当的方式维持生活啊，获得财富的这种合乎法律的标准啊。所以正命呢，我们要有几个重点啊，长老提到说要合法，要和平，要诚实，不可造成他人的伤害跟痛苦啊。我们获得的财富呢，才是佛教徒所应该有的啊。佛陀指出说要避免的职业啊，在增智部呢列了五种啊，这个叫做什么武器的贩卖，还有买卖众生啊，包括饲养动物都不可以啊、饲养动物给人家去宰杀的啊，比如养鸡养鸭，虽然不是自己杀，我们去给别人杀也不可以啊，或者是从事肉类加工啊、屠宰啊、制造毒品啊、麻醉品啊这些，菩提长老提到说，这个我们如果要正命的话，就是要避免这一些职业啊。那佛陀又指出，不诚实而获得的财富呢，啊，就是上面所讲的嘛，对不对啊？那如果我们不符合正命规范的行为啊，就是包含了五种。欺骗、背信、预言、诈欺，还有高利贷。你看，所以其实我们社会还蛮多的啊， 尤其是现在疫情哦，有很多肺炎哦，大家有看到吗？新闻有很多肺炎，哎，我们要留意一下。这种在正面来说，都不是我们佛教徒应该要去崇尚的职业啊。由此看来，很明显的违反正与正业的职业啊，都不会是正命，都不会是。所以，违反正与正业的职业都不会是正命啊。那泰国论点呢，就是用三个方面来给我们标示正命的一个正当性啊。第一个就是事的正当性啊，事情的事。他说：“我们员工啊，虽然是应该要热忱而有良知的做好自己的本分，不浪费时间，不多报工时，也不取走公司的财物，这个是正命啊。就是我们即使是当一个小的职员，我们也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啊，不能说啊，就是故意拖延时间啊，还是什么的啊。总之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第二呢，就是人的正当性，应该给予雇主、员工、同事、顾客的尊重跟体谅啊，这个我们都要做好啊。比如说，当老板的要给员工应该有的这种酬劳啊，应该有的升迁啊，或者是奖励、假期啊，同事之间啊等等的这一些都要兼顾。那如果是大家相处在一起的这个同一个公司啊，等等啊，应该要合作，而不是恶性的竞争啊。所以呢，商人也应该要公平的、公正的对待顾客啊。那第三就是物的正当性啊，就是在商业的交易中啊，卖的这种货品啊，应该要诚实的呈现啊，不应该做不实的广告，夸大品质与分量，也不应该操作不诚实的策略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泰国长老应该是依照注释书的啦啊，泰国的论述嘛，论点嘛，啊，把这个正命呢分成这三个角度来谈，也是蛮清楚的，而且也很符合现代的社会啊，那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补充讲义 那刚刚提到这个不期语哈，不期语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人有看过阿舍里的翻译了哈。那其中这一个呢，我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哈。聚义经里面的注释啊，就是我们说话呢要在恰当的时间。你看到、哦、它这个事实呢，就是恰当的时跟量，就你要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分量啊。虽然你在恰当的时间，但是你太过长气哦，你的讲话的量太多，人家也会受不了，也会抓狂啊。所以，就是这个智慧的观察也要有。那这个是真实啊，避免绮语嘛，啊，真实啊，所以啊，说不管是任何事情啊，我们要真实的说啊，那这个是也是很重要。那再来就是柔和啊，柔软的说啊，避免绮语嘛，哈，啊，聚于利益的说啊，要具足利益的。你看这个柔和哈，这个柔和它的注释呢是少干净，差量化。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它的注释哦，它的注释的白话呢，阿舍利翻译是已经扫干净了，已经擦得很干净了。所以柔和哈、哦，它的意思我在想啊，如果按照这里的白话注释的话，应该是说我们的心地啊，我们的内心里面啊、哦，就是没有这一些杂染啊，没有这些杂染。所以，真正的柔和哦，它不是说讲话很柔软、很斯文啊、慢条斯理，这个叫做柔和，不是。所以，一个人的柔和哈，就是他是内心里面是清除了不善法，那非常的光明磊落。所以他这个人呢、啊，他表现出来的柔和啊，我想应该是有这样的意思啊。再来说话呢，要据以利益。啊，然后就是，有慈心 啊，不要有嗔心。那所以其实这个祈雨啊，我之前有讲过一些部分啊，那以后有因缘呢，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说啊。那最后呢，就是做这个总结了，就是我们刚刚内容有讲到消极面跟积极面，对不对啊？然后我有整理这个表给大家啊，就是我们的正语啊，不妄语啊，消极呢就是不说妄语嘛哈，那积极的就是要去说诚实语，不两舌呢，不制造敌意，还有分歧，还有鼓励友谊，还有和谐的言语啊，不恶口呢，就是不责骂啊，回辱、嘲讽，要说什么呢？柔和啊，温和柔软。谦恭友善的话，我们不要恶口，但是我们要说这一些话。不绮语呢，不说无意义、没有价值的话。要什么呢？要在合乎实量，合乎道理，合乎真实，合乎地理，地理人事啊，都要合乎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恰当的人事，那具足意义那这样说话才是不绮语。所以不绮语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么多个里面它的内容是最丰富的所以我补充的那些资料给大家，大家回去好好的看啊。那这个是正语的部分，那正业的部分呢，第一个是不杀生不夺走众生的命，然后呢，积极面呢就是关怀众生的福祉福乐，不偷盗呢就是升起道心，占为己有。那积极面呢，就是诚实、知足，还有舍心，做布施那不谐音的话，就是不与不正当的伴侣发生性关系。那积极面呢，就是保障婚姻的忠诚，还有呢，就是抑制我们性欲的扩大而走向处理。那正命的话呢，就是不以这个非法胁迫。威胁嘛，胁迫，还有诈骗、伤害的方式取得财富，应该要以合法、和平、诚实、不伤害的方式取得财富所以这几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正语、正业、正命这三支八正道里面的这三支，其实按照菩提长老的这一些说明它都有分成消极面跟积极面所以我本来还有想到一个方式，就是。因为上面这七个这七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十善道的前面七个嘛，身三口四，对不对？还有意三嘛，有没有？如果是不看正命的话，就是上面这七个，再加不贪、不嗔不邪见就是十善业。我本来要做这个给大家的，因为。在我们的正见正思维正见跟正思维的内容呢，菩提长老就是说，对峙的就是正见，对峙的就是不邪见就是对峙的是痴痴。那正思维呢，对峙的就是无贪无嗔，还有无恼无害无贪无嗔无害。那所以呢，其实正见正思维呢，就是讲那个意三意业的三个，所以你把这个十个加起来的话，就是十三业了，就十三业了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的这个说明也非常的精彩如果你要把它八正道通于十善，也说得很圆满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圆满的了解八正道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了好，那我们来准备回向 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游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萨度，萨度，萨度。